弟兄姐妹，下午好。很开心跟大家在今天9月13号，我们一起在线上一起来敬拜神。今天我的崇拜在诗歌之后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安排我们今天有三位弟兄姐妹要和我们来分享他们自己信仰的一些经历见证。其实他们是在其他团契在团契里。已经跟大家分享了，那我觉得他们这见证非常的好，所以我想今天我觉得一定会对我们弟兄姐妹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鼓励，所以今天我们有三位头一位是大卫 Grace Grace， 刚才我们最后一首歌里看到 Grace 姐妹，还有张平刚才那个伟宁的贤内助伟宁的太太，然后还有熊明峰弟兄。待会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所以我们先在待会信息之前，我们先一起来请他们三位跟我们分享他们生命的信息。好，我们请他们三位。
好，首先谢谢黄牧师邀请我来分享我的见证。今天我见证的主题是经历神医治的恩典。这个恩典分两方面，一方面是神对我身体的医治，还有就是神对我灵魂的医治。我先简单说说身体的医治。我曾常年被失眠困扰，从初中的时候就偶尔失眠，毕业工作以后就越来越严重，直到患上神经衰弱，整夜都睡不着，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后来我辞职来到美国，全职在家。本以为没有工作压力，失眠就会好，但其实也没有。后来我想，我的失眠一方面可能是身体上的原因，但更多是我自己的个性，就是心思特别重，爱焦虑，没有安全感。偶然的机会，我听到耶稣的名，我就试着求告他，他竟然医治了我。我想，这可能是神对我初信的恩典。虽蒙如此恩典，但我并没有真正信靠他，只有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会向他求助。这样的我自然仍然活在软弱、忧虑和空虚中，也依旧活在罪里。直到今年疫情这段时间，我们全家都待在家，生活一下变慢了。这时，圣灵感动我，为什么你不用这段时间好好寻求神呢？同时，圣灵赐给我渴慕和悔改的心，我开始认罪悔改，开始渴慕读经，开始渴慕得着基督。从此，我也开始真正经历在基督里生命的反转。我开始在灵里相信，我在天上有一个父亲，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并且他的能力大而可畏。当我在经上读到，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在异象中，我看到神将我安置在高处的一个易守难攻的营垒中。我明白神在告诉我，只要住在我里面，即使仇敌如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也不必害怕。这个异象让我更加深信，神一直在用他大能的膀臂保护我。慢慢的，我不再活在忧虑当中，不再对未来患得患失，我的灵被医治，我各种观念也开始转变，开始和周围的世界剥离开来。在这期间，我又一次经历神医治的恩典。我从小肠胃不好，经常反酸腹胀，体重一直在80斤左右。在疫情这段时间，在家又吃得多，动得少，就胃病又犯，然后没有办法去医院。有一天，就有朋友分享给我一场医治祷告特会，是一间台湾的教会。在祷告会后的第二天，我的胃疼就完全消失，并且再也没有反复过。最近人都长胖了。神在医治我，并且赐我平安和满足之后，又把喜乐赐给我。疫情这段时间，我每天在家用诗歌敬拜赞美神，有时候真的是开心的想跳舞。赞美时所得到的喜乐，是我在这个世界不曾体会过的。我突然觉得，就算我得了世界， 仍然空虚，但赞美带来的圣灵充满却带给我极大的满足。现在这种喜乐已经进入了我的生活，我的先生和孩子都觉得我看起来更快乐了。尼希米记中说，靠主而来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敬拜赞美神，让我与神的生命相连，这带给我无尽的满足、喜乐和力量。属主恩典让我不得不相信他依然在掌权。多疑小信的我就这样在神的恩典中站立，并且不断成长。之后即使遇到不蒙应允的祷告，我也从不曾灰心。我相信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所有未蒙应允的祷告都有神大能的计划和丰盛的恩典在其中。在我受洗至今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神医治我病弱的身体，又赐给我满足的喜乐。在我个人短暂的属灵经历中，我认为有两个秘诀可以让我支取神的能力和恩典，一个是渴慕，一个是赞美。如果你觉得渴慕有一点难，就求圣灵赐给你更深的渴慕。如果你觉得赞美的心不够火热，就求圣灵加固我们的信心。从信心生出的赞美会带来喜乐，喜乐的心是良药，靠主而来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相信神会按照我们个人的信心成就超乎我们所求所想。感谢神，一切荣耀归于宝座上的羔羊。阿们。
谢谢 Grace。 我们下一位是张平，我们来听张平他的信仰见证。
大家下午好，谢谢黄牧师给我机会今天和大家分享我的信主前后生命的改变。我想说，认识神一定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祝福。认识我们的人应该多少都会有些了解，四年前我们的生活应该至少算得上是衣食无忧吧。我们原本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后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破产了，还欠下了巨额的债务。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感觉天要塌了，而且我还正怀着小的，常常很难过，每天想着也许明天就会沦为 homeless 了，却又怕影响肚子里的孩子，不敢胡思乱想，强忍着悲伤。后来杨伟明在 Frank 弟兄带领下有幸来到了真光教会，并很快受洗。他比我早来教会半年，然后我也在他的影响下来到教会并信主。那段时间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给我们很多的帮助，让我们非常感动。我们的生活虽然艰难，可是有说不出的平安和喜乐。记得刚受洗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能感受到神的同在，也知道他一直在供应，可是总觉得刚刚好，常常在月底的时候还是会有所担心，因为下个月月初会有很多的费用必须要交，经常眼看着就要到期了，都还没有凑齐费用。但每次都非常神奇，在那之前神总会有各种办法为我们预备好。这就让我想起了旷野玛纳里的一期节目，讲到的牧师分享一个故事。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叫乔治穆勒，他在孤儿院里领养了很多孤儿，好像是上百个还是上千个。他那个时候生活很拮据，经常到了饭点都还没有足够的食物，有一次还有五分钟就要到吃饭时间了，可是什么食物都还没有。他们就向神祷告，结果一到饭点来了一辆大货车，是附近超市过来的，知道附近有孤儿院就把卖剩的面包食物都送了过来。 我觉得我们家的情况很长一段时间和这个故事里很像，但没有这么惊险，所以常常我还是会有所怀疑，真的确实有神吗？他真的会帮助我们吗？我有和杨永明讨论过这个问题，我问他为什么神不提早预备更多呢，总是在最后时刻预备得刚刚好。他告诉我说，神就是要让我们完全信靠他，如果神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困难解决了，我们很快就会忘了而渐渐远离神。我理解他的说法，可是没有很深刻地体会到神的心意，直到我看到了郭长老分享了一篇文章，消除了我所有的疑虑，完完全全信靠顺服他的旨意，觉得神给我的就是最好的。那篇文章大意就是说，我们非常熟知的伟大科学家牛顿，一生大概有87%的著作都是关于神学的研究，而只有13%是关于科学的研究。这个数据让我感觉到很震惊。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说牛顿的朋友哈雷，那个时候哈雷还不信神，看到牛顿桌上有个特别精美的好像是地球仪模型，就问这么精美的模型是出于哪个大师的手呢？牛顿回答说，没有出于任何人的手，就是他自己在那里自然形成的。哈雷不信，说这么工艺精湛的艺术品怎么会是自己形成的呢？牛顿说，那我们整个宇宙的工艺不知要比这个模型的工艺精湛多少万亿倍呢，可还是有很多人都觉得它是自然形成的。哈雷才恍然大悟，也信了神。而恰巧在看到这篇文章的前几天，我还在微博上看到一个小视频，说的是5分钟带我们看看宇宙有多大，人类有多渺小。我记得我还没有看到一半就不敢往下看了。从我们熟知的地球到无数个我不认识的星球，地球仿佛就是一粒尘埃。我被这样的宇宙震惊到，不敢再往下看。我突然真正的明白神不属世是什么意思，虽然知道它不属世，可是还是把它想象成在我们的宇宙里。这两个故事让我很直观地看到神和我们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个夜晚想到如此浩瀚的宇宙，如果不是全能神的精心设计，如果没有全能神的掌管，就让它自己自由运行，那才是真的很可怕。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怀疑过，我算什么，竟然有这么大的福分认识神，得到他的爱和救赎，我觉得我不配。当然也更加明白他的心意，在神没有不能成的事，他可以很轻易的就把我们的苦难困境挪走，可他因为爱我们，他想让我们和他一起做工，完全信靠他，时刻经历与他的同在，让我们和他一直建立很好更好的关系。感谢主。回想起这4年多来事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呢，的确是几近绝望，但有幸认识神，让我们有了依靠，不再害怕。经济困难的时候买不起保险，两个孩子呢一直都没有去检查身体，又让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小的从1岁以后就没有体检过了，都快4岁了，都很多疫苗都没有打。前段时间终于有了保险，看了家庭医生，也不打了疫苗。为了省电，冬天都不开暖气，孩子们也都非常健康，只是偶尔还会发烧啊感冒啊，但多数也就睡一觉就好了。我的车子也一开始就卖了，没有车开，神也为我预备了车，我们所欠的债务越来越少。更神奇的是，有朋友减免了我们很大一笔债务，还有原以为我们欠了近20万的税，如今只剩下几千块了。今年2月份又重新开了公司，虽然刚开公司没多久就遇到了重大的疫情，我们也没有惧怕。期间2个月因为居家令的问没有办法工作，神都有他丰富的预备， 真的非常感谢神的恩典。那如果还有机会重来，让我选择以什么样的方式遇见神，我当然还会贪婪地想，如果在我们之前经济很好的情况下认识神该多好。可是我相信我一定会被世上美好的事物牵绊，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满足和幸福。所以我心甘情愿地选择以同样的方式认识神，我觉得这是跟神最好的遇见，也是我这一生最美的祝福。感谢主，谢谢大家。
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啊！我是小兽团体的熊明峰，今天啊，受黄啊牧师的邀请来这里跟大家做一个见证啊。我是一个从小我就对关于一些人生和世界有一些疑问。我觉得我印象中第一次的话有这样的疑问是在可能是在我大概四五岁的时候，那年我刚刚有一点记忆啊，但是那年我的我外公去世了。我还记得外公去世之后，有一天我在这个在家里的话，突然意识到说我再也见不到我外公了，然后我就突然对生死的问题产生了一个疑问。我就想知道是人死了之后是不是就是突然眼前一黑，然后就再也什么都没有了。那当时就觉得很恐惧。那这时候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人生啊对世界产生疑问。我在想到底人有没有，我想知道人有没有灵魂，人为什么会死，人死了之后到底能去哪里。但是这个问题没有答案。随着后来慢慢的长大，我就发现这个人生你每天就在被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推着往前走。读书的时候，你每天要去上学，按时上学，要完成功课，要完成考试，你被考试推着走。读完了书，读了十几二十年书，然后你要找工作。找工作之后，你工作之后每天要去上班，就被工作里边各种工作里边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项目推着往前走。到后来结婚生了孩子，那每天的柴米油盐啊，被工作里被生活里边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难关啊，都一直就在推着往被动的，好像是在被动的主要往推着往前走。那一晃就过去几十年，然后我突然就发现说，我就不知道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每天啊，我也努力的学习，我也很认真的工作，但我发现我就只有目标，我没有理想。我也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但是在清醒的时候和人的面前，我也努力去做一个好人，但是我其实知道自己心里边有常常有此起彼伏的各种私心，有各种恶念，有各种怨恨，常常。回顾几十年，晃眼几十年过去啊，我今年已经四十多岁。那我也觉得说，我的人生里边有很多，也并不是一事无成，我也有很多感恩啊和值得感恩的人和事情。但我就是不知道，说我这样一个渺小的个体，我在世界上大概活几十年，人吉尼斯世界纪录现有的纪录的话，大概活得最长的人是120多岁。那放在这120多岁和宇宙这浩瀚的这个时间里边，空间里边，那使人实在是很渺小。我不就不知道我的这一生到底能够在这样浩瀚的时空里边能够有什么样的意义。那这样问题一直困惑着我。那哲学家们啊，历代的哲学家用各种各样的理论啊，各种各样的思想试图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是没有什么可以，连自圆其说的答案都没有。那只有在宗教里边，各个不同的宗教他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啊，至少是说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所以我就到宗教里边来寻找，去看各种啊宗教的书籍去了解，但是每一种都看起来能够自圆其说，到底但真的哪一种是哪一种呢？感谢神让我来到美国，神也带领我来到教会。我当初来到教会的时候， 是怀着还是抱着了解美国文化，也了解一下这个基督教哲学的心态来到教会的。但是不想到我却在这里边，在教会里找到了我这些人生问题的答案，并且我知道这仅不仅是一种可能的答案之一，并不是像和其他宗教一样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那你作为一种心灵的慰藉，你选择一种啊能够满足你的需要的这样一种药片。那我知道是说圣经，神借着圣经它的前后完整的一致，借着圣经里边各种预言的实现啊，跨越几十年几百年上千年的时间的这种前后的一致和预言的验证。更重要的是他通过圣经，神通过这个主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这无可辩驳的事实，让我知道说基督教，我们的基督信仰所提供的这个答案是一个真的答案。现在我每天仍然是有很多的，我仍然每天并不是说活得完全的清醒，我每天仍然要面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 deadline， 被各种各样的事情推着往前走，我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也会有软弱。但是从前我好像是在一个蒙了迷雾的镜子里面在看在找，但现在的话我知道我所信的是什么，我知道我从哪里来，我将来要去哪里，我心里边有一份世界不能夺取的平安和保障，我真是觉得这是特好的不得了的。我感谢神啊，真是他拯救了我，他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预备了前面的道路，他也一直在掌控我着我的人生。感谢神啊，他真是拯救了我，也真是拯救了我的家人，我的太太后来还有我的太太后来也受洗了，然后我的岳父岳母也受洗了，我的两个孩子他们也能够从小在就能够接触啊基督信仰。我希望他们在长大的时候呢，他们就比我更少一些迷惑。我也真是希望神借着我啊，能够把他的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能够让我的其他的家人们也能够信主啊！真是感谢主，他把我的人生啊重新赋予了意义，也真是给我指明了前面的路啊！感谢主，谢谢大家。
我们非常感谢明峰啊、张平、Grace 他们这样的生命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用许多人生命的啊见证如同云彩环绕着我们，使我们可以深信，可以知道你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主，你如此的奇妙啊，我们的弟兄和姐妹他们从前风闻有你，他们今天在生命里与你相遇。主，我们恳求你也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继续的与你相遇，继续的经历你自己的奇妙跟能力。祝福我们待会以下的时间与我们继续同在，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弟兄姐妹，我们很谢谢我们啊，刚才三位年轻的啊，我们的弟兄和姐妹。那我们这个今天啊，我剩下的时间啊，我一点比较短的信息哈、啊。那各位放心，我会时间啊控制的啊，尽量啊精简。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还是有一个圣经信息，是我们尼西米这个系列啊继续的第七个单元。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啊，为神而数算啊，我们一起看尼西米记第七章。那我有几段经文，今天经文啊比较多，不过我尽量把它精简。那请各位先看哈、啊，这个把这个放一下是。那我希望各位可以看得清楚这里。啊、我们先来看尼西米记七章一到六节啊，这里。到六节我来念，请各位看，或是你可以一起来念。城墙修完，我安了门扇，守门的、歌唱的 和利未人都已派定，我就派我的弟兄哈拿尼和银楼的宰官哈拿尼亚管理耶路撒冷，因为哈拿尼亚是忠信的，又敬畏神过于众人。我吩咐他们说，等到太阳上升才可以上看守的时候，就要关门上栓，也当派耶路撒冷的居民各按班次看守自己的房屋对面之处。第四节，城市广大，其中的民却稀少，房屋还没有建造。我的神感动我，召聚贵胄官长和百姓，要照家谱计算。我找着第一次上来之人的家谱，其上写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前掳去犹大省的人，现在他们的子孙从被掳到之地回到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归本城。我们来看七十节跟七十三节，那我就读七十节跟七十三节就好，七十节跟七十三节，其他请各位自己看。有族长为工程捐助，省长捐入库中的金子1000达利克，碗50个，祭司的礼服530件。七十三节，于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民中一切人尼提宁以及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城里。我们还有两节两段诗篇的跟大家一起看。诗篇90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103篇1到2节，大卫的诗。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弟兄姐妹，我们说今天我们一起读了尼希米记第7章，那我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前面6章，各位如果我们回忆一下，记载的是一个里程碑。什么样里程碑呢？尼希米他从苏珊城，他来到这个犹大省，他怀着个意向，他在这个跟百姓一起建造城墙。在6章的15到16节就提到这个城完全的修复。这里提到说在乙六月25日城墙修完了，一共修了52天他们一共修了52天。一切的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就惧怕，愁眉不展。为什么？因为建设工作完成是出乎耶和华，出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很有意思的这里尼希米他来的头一个最主要的任务，我们都知道兴建这个城墙。尼希米从第一章他听到家乡这个的荒凉凄惨的景况，他和归回的百姓就同心的开始建造，一共花了52天，3个月不到的时间，两个月之内。我们说尼希米这一个从给我们看到的前面6章，他是一个行动的一个人，他知道等候神的重要，我们在第2章已经看过。可是他一旦行动，他是毫不犹豫观望，他不是拖泥带水的人。神使用他，神使用这样一个愿意积极的来做成上帝旨意的一个人。那各位，这个尼希米他自己了解，这个城墙他第一个任务能够这样顺利的完成，除了百姓与他同心，他自己有一个充分的信心，他了解上帝托付他的这个事情，上帝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这个任务最终之所以能够完成，6章16节我们刚才读到有特别的标示，他说这里 这个工作的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我们读尼希米记啊，如果你再回家再看一遍，你会发现几乎没有提过，直接提过上帝如何在百姓中工作，也没有提过上帝直接的方式来启示百姓他的旨意。可是在整个上帝在历史的时空之中，用他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带领这些神的百姓，虽然他们遇到多次的仇敌的阻拦，还有以色列人自己的软弱，可是这些都没有阻拦上帝要让他的旨意完成的一个决心。神借着他忠心的仆人啊，这么多以色列人同心的建造，完成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属灵意义上非常重大的一个成就。所以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今天在争光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信神的人，给我们一个安心跟保证。我们不管处境再怎么不利，我们环境给我们看到再多的麻烦动荡，神他一定有交付我们个人我们教会他特别的心意。他的心意只要我们愿意去寻求，愿意去顺服，是不会被压制被阻拦的啊，任何的干扰，任何其他外在的事情都不能让上帝的旨意不能实现。因此从这里我们进到我们的第七章，要看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这是后城墙修复的一段记载。城墙修复了，那之后呢要做什么呢？之后尼希米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任务，就是第七章开始要讲的。那这里我归纳两个重要的事情，我想很需要跟大家提。你读第七章，如果你打开你的圣经发现非常的长啊，我们可以看有到73节七十几节，可是你再仔细看一下中间啊，除了七章七节以后一直到后面，几乎全部大部分都是关于这个最初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名字以及人数一个统计啊，一个数算。那这一段甚至跟那个以斯拉记前面的一个书卷内容几乎完全一样。那这个数算的目的我们待会再解释，可是今天我们重点啊先放在啊最初的最头的六七节左右。这里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对于我们基督徒信仰，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我们一起来思考以及探讨的。第一，尼希米第一章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一个教会圣工需要一种的委身以及承担。我们可以看到第七章的一到四节，城墙修好了，城墙修好，我们刚才说代表的这个城市它的荣景的一个再现的一个头一步。在跟任何古代的城市一样，我们可以了解这城市城墙是一个居民受到保护的一个范围，这个范围建构好了，再来应该是这个市民能够安居乐业，能够开始他们的信仰活动，他们敬拜神，以至于他们可以恢复耶路撒冷过去上帝给予他的祝福，他的荣美。所以城墙的修复其实是上帝的一个心意，一个一连串的心意的一个头一个部分。神的百姓有一个城市的保护，他们接着要做什么呢？尼希米他看到这个城市需要有一些日常运作以及维护的一种的机制，一种的 mechanism。一到三节就是解释这件事情。尼希米他作为一个服事的人，他做了一件事，他指派了三组那个服事的人，他们一起来负责几件事情。第一组的人，他们是那个城市的一种安全以及看管的工作。七章二节提到他指派了他的弟兄哈拿尼啊，这在我们前面看过，以及一个人叫做哈拿尼亚啊，来管理耶路撒冷。 啊，这个管理我们往后看就发现，它其实主要的工作是什么？其实主要工作是维护这个城市的整个的看守啊，又是说保安的这个事情。那各位，你可能特别留意这里对这个哈拿尼的一个形容，他说这个哈拿尼亚哈，哈拿尼亚的形容，他说他是一个忠心又敬畏神的人，啊，忠心又敬畏神的人。第二，尼西米此派说已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看守一起来起来看守，看守这个城这个城市的安全，有城墙，可是还是要防要小心。防护，所以来一起来看守。第三，尼西米指派了一些在圣殿敬拜的人，协助圣殿献祭敬拜的人，一些利未人以及其他人，他们要承担起这个工作。这个在后面八到十节会解释得更清楚。那弟兄姐妹，这个在这里，我们先要大家跟大家一起看这几组的侍奉的安排，或是。是一个职分的安排，有他们非常直接的一种的功用，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啊、可是这个直接功用以外，还有一个他还有一个心理的一种的功用，我来跟各位说明一下。第一，这个有这个这些尼西米指派在耶路撒冷服事的人，直接的功用是确保这个城市，我们可以说整个防御整个安全不出问题，敌人不会找到破口可以攻击，他们日常运作可以非常有条不紊、啊、这个是实际的，不能只有城墙没有人去做一些保护。那第二，这个有这个保护的机制，实际上是会能够带给以色列的百姓一种他们急切需要的心理的安定。那这个心理的安定这种效应是保证耶路撒冷以后能够良好的被重建一个必须的一个前提。各位，七章四节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其实当时城墙好像很完整了，都看起来很好了，可是城墙盖好，城里面实际上极其的荒凉，到处破落不堪。从现在考据我们可以知道，里面住很少的人，甚至那个房屋都是残破不堪，非常简陋。所以尼西米正盖城墙的目的，当然希望这个城市能够正常运作，能够恢复以前这个归属于神敬拜神的一种功用。可是百姓不搬进去住，这些都达不到。百姓为什么不敢搬进去住？因为风险太高，因为城市不安全，因为里面什么都没有。如果是一直这样下去，神的城市它的重建是永远无望，它的荒凉会一直下去。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这样说，从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眼光看，我觉得尼西米的确是一个、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很多的眼光以及他的做法、啊、是值得我们再思。他除了我们前面谈过他有过人的一种信心，他有对上帝的、对百姓的委身，他的确是怀着一个意向，他也深思、啊、远虑，能够看到一些该做的事情，他做事非常的，他是一个 action man。除此以外，尼西米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可以从说所谓事工管理学上来说，尼西米给教会，今天教会可以有个很好的启示。各位，一个健全的教会，我们说必须要让弟兄姐妹感受到这里是一个属神的大家庭，让人来到这里会感到振奋，而且感到安定，感到他来到这里选择在这里是一个好的选择。各位，教会之所以我们说几乎所有一个正健全的教会必然会有一种服事的一种的安排或是制度，为的就是让日常的生活，我们刚才说在有形的范围内能够被很规律的来操作，神的家、啊、各样的事情被照管得很好。可是 这个的事情实际上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感觉是心理的一种效应，或者是心理的功用，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以色列人敢搬进去耶路撒冷，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城市的防护做得非常好，城市是一个正常运作的城市。各位，一个教会是如此，今天一个教会包括真光，我们必须要让大家都觉得每一个这个属于这个属灵的大家庭，每一份子都在里面觉得受到关照，受到重视，他们的需要啊被人能够帮助，而不是教会的责任落在啊少数人的身上而已。我们必须在一种有规划的一种情况下，用团队的精神，用一种忠心的态度来执行我们教会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各位，这是一个教会能让人感到安心，感到这个来到这个教会充满一种生命力的一种情况。这不是一种人的做法，这是神的心意。我们上礼拜在周五在跟随我这个讨论里啊，刚好讨论到教会啊，因为你谈到教会的本质跟真谛，我觉得非常的好。我参加的团契讨论非常的热烈，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其实我很确信，的确，我们教会我们说以基督为元首，我们是基督属灵的一个身体。正如这个跟随我这个作者所提到的，上帝。我们的主愿意教会成为一个荣美的教会，成为一个基督的心腹啊，以弗所书五章。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不单是一个建筑，教会不是一个社团组织，教会更不是以节目活动为主体的。教会是一种所有得救的人他们的生命的一种的联合交织，互相的相爱扶持。我们刚才有弟兄姐妹他们的见证很感动我们，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教会在神的眼中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神在永恒里的国度，在地上一个有限的一个体现。这个有限的体现已经是地上非常独特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应该能够让他的成员感觉到以教会为荣，以教会为家，能够愿意感受到他愿意委身于这个教会，愿意积极的来与弟兄姐妹一起彼此的建立，好让彼此都能够得到生命的祝福。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事。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到尼希米记，我们说他在这里他建立这个我们说服事的机制，我们也需要。我们在事工规划上，我不晓得各位感到满意吗？你居然跟人提到真光，你感觉提到一个充满了朝气、非常让人振奋的教会吗？如果各位感觉还不完全是如此，那是你牧师的责任你牧师要好好检讨，就是我。可是我们也祈求神让真光有更多的像七章二节所提到的那位哈拿尼亚，我们有更多是那个敬畏神而又忠心 faithful 的一些神的选民，他们我们可以一起来有心的来委身来承担教会建造。今天真光需要更多哈拿尼亚，所以这是第一，教会的圣工需要承担与委身。第二件事情，我们从尼希米记第七章看到的是在七章五到六节以及后面70到73。我们强调过尼希米的侍奉，重建的侍奉目标不是建一座美丽的城，不是一个美丽的城墙，这个城墙这个城市再度的繁荣昌盛不是尼希米最终的。尼希米他所追求的是从城市的重建带来灵性的重建，从一种城墙的重建带来信仰的一个复兴。外在的建设是为了我们说内在的一个益处。你可以简单的归纳，那尼希米整个我们看到他侍奉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说他侍奉目标无外乎是建立神的百姓成为一群敬虔的群体，他们能够正确的敬拜神，他能够按神的话语来生活，他们能够用 用他们的信仰向外邦来见证上帝的荣耀。如果是如此的话，各位，我们可以说今天尼西米当时和神的百姓的目标跟我们今天实际上没有太大差别。今天教会目标，我们说无非是借着福音去建立神的百姓，使人更多的成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积极的用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我们来作为生活的一个指引。我们因此用福音，用我们的生活来见证上帝的荣耀，让基督被人信服。所以我们中间有人来到教会，也一定也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第七章至少给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件事情，就是尼西米。我们可以看到五节六节他说什么呢？五节六节他说，神感动他，他要去计算一些人的家谱。哦，我们提到家谱就投降了啊！我们前面提到他们讲那个分工哈，建城墙分工一堆人民，我们就快头痛了啊，对不对？那旧约里有一堆家谱，我们看到家谱都赶快啊，避之唯恐不及，都赶快这个以后再念。可是这个我们今天不放重点放在家谱啊，我们重点放在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事情。这个尼西米这里做的事情，用今天的话来说，我们可以说其实就是一个我们把它称为人口普查啊。而人口普查这件事情啊，老实说不都是，我们注意听啊，不都是一定是合神心意的啊。举一个例子，圣经里好的例子啊，然后其实是不好的例子，就历代志下二十一章，这个大卫有一天心血来潮要数点他的国民，他的臣民就阻止他不要这样做，大卫不肯。大卫因为这句是去数算他的国民，就大大的得罪神。为什么呢？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因为他的动机是出于骄傲，他想要看看自己的国力有多强，以至于他可以好像感到自豪，感到一种骄傲啊，这是神极其不喜悦的。可是尼西米这里不是那种例子，尼西米他知道他不是按着血气，他确实知道上帝要他去数算百姓。为什么呢？因为简单的来说，各位，这里有几件事情啊，几个重要目的。第一，七章四节解释过，耶路撒冷城墙盖好，可是内部非常的荒凉，几乎不合时人居住。我们说硬件好了啊，还没有相对的软件啊，人民还不愿意去，那怎么办呢？我们说这个事情必须解决。这个事情解决的方法到十一章啊，一到二节他们就出现了一个方案啊，到后面啊就会讲。那百姓的首领，第一，首领必须先住在里面啊，不管里面能居住条件怎么样，先住进去。那其余百姓抽签，十个人的里面啊有一个。啊，为什么他可以知道十个人里面啊，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因为他们去做这个，到底我们的以色列民，神的百姓，到底在耶路撒冷附近什么地方，他们可以有个清楚的数据啊。所以这个到了第十一章，这件事情就办成了。第二，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因为耶路撒冷不合适居住，所以他们是散居，跟当时的异族彼此混杂在一起。这个混杂在一起的时候，当以后要建立起圣殿的崇拜，对上帝一个敬虔的纯正的一种信仰生活，你几乎很难找到人，因为要到处去，大家已经散开了，所以他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百姓住哪里，他们的信仰情况如何，他们的家庭各方面情况如何。所以尼西米做的事情实际上第二个意义就是在这里，他了解以色列百姓在当地的情况，有一个客观的数据，以至于他知道如何去动员，如何去规划，如何去激励百姓可以一起起来，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殿敬拜、信仰的建造以及城市的建造都能够有份。如果我们看七章啊，刚才我们很快的让大家带过去七章七十节到啊七十三节，那里也特别讲到啊，那里特别讲到说，这个他不只是数算人口，他也数算神已经给了 归回的以色列人有多少在他们各方面的资源、条件，甚至是服侍的能力、在七十节到七十二节主要讨论到已经归入、他们的、城市或是圣殿各样的捐献、很多的物件。七三节 讲到人，但是有帮助敬拜的人。所以各位你可以看到尼希米做这件事情有很重要的一种的信仰的意义跟重要性。啊，弟兄姐妹，你会问，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我们的信仰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各位，我们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值得彼此来提醒。我们今天作为一个活在现在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一起彼此来学习，看重数算啊，也学习数算啊。Learn how to count 啊 ，learn 啊，这个 about counting， 我们学习数算这件事情。我们数算什么呢？啊，我分几个方面来跟各位讲，来跟各位谈。第一，我们必须学习数算神赐给教会的各样祝福、恩赐。以及给我们的资源，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了解神到底赐给了我们什么，到底给争光哪一些方面的祝福，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看去了解。神必然对争光有特别的心意，他给我们许多的属灵上以及 可见的事情上各样的祝福，不然我们今天不会有这么好的弟兄姐妹的分享见证。那哥林多后书六章一节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很好的圣经原则。他说他劝我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我们领受神的恩典，我们必须思想这个恩典一定有它的意义，有它的目的。我们不能当作我们是黑洞啊，只进啊，什么事情都不会出啊。我们必须去了解神给教会这一切的祝福到底在哪一些方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相对的更多的了解那我们相对的使命，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妥善的运用神所赐给我们这些宝贵的资源以及恩赐祝福。各位，我们都能了解我们领受神的丰富的产业，一个应该正常的反应是我们对上帝有更多的感谢之心。我们刚才听到弟兄姐妹的见证，我就非常感动，他们对上帝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单纯的一种感谢。我们不会说觉得理直气壮，觉得这些事情我 take for granted， 这是我该得的，我本来就是比别人幸运，我该得到这些。我们不可能，不应该，也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们反倒应该去察觉我应该有的托付是什么。第二，我们还要数算什么？我们要数算在我们这教会建造过程中神赐给了我们哪一些忠心的义务的委身于弟兄姐妹的去服侍的这些同工，我们不该遗忘忽略他们。我们都可以了解这些我们一起来帮助教会或是你受过他帮助的一些人，他不会为了这个帮助我们的长老同工都不会来服侍，不会的，他们是真的为了爱教会。可是我们受帮助的人，我们不该忘记他们所做的，我对他们心存感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个对的事情。各位，我们常常忘记神已经赐给我们许多人对我们的关心帮助，我们久而久之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就是如此我这两天各位都知道，我现在看到外面那个烟雾还是非常的重，那我就这两天就有一些在外地的弟兄姐妹就来问候我们，他们知道我的气管不好，他说他们看到新闻这里有这个野火 还有这个情况。我说谢谢你们的祷告，我说请你们继续为我们，为这个，为这里的国家还有弟兄姐妹来祷告。我就很感恩神把这些人赐给我们，我每次想到还有人 在外远处纪念我们、啊、我们不可以忘记那些帮助我们的人、嗯啊、有一个、啊、Billy Graham 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他说 他收到一个太太的一封信，一位女士的一封信，但女士的信开头、啊、把她丈夫夸赞了一顿，她说上帝赐给她一个非常好 的丈夫、啊、可是她接着那封信后面四页花了四大页的内容数算她的老公、啊、许多的不是，她老公一无是处。 B. Graham 说怎么会是如此呢？人怎么会这么样、啊、不能感恩呢？各位，有时候我们 take for granted 是人一种不好的一种形式。第三，我们还要数算什么？我们应该数算那些来到争光或是在我们身边还渴慕认识神渴慕救恩的人，我们要把他的名字放在心里、啊、不以至于我们不忽略每一个寻求神的人，每一个上帝要我们去跟他们分享去鼓励帮助他们的人。也许我们可以帮助他解决他们的疑惑，也许我们帮助他在某一下面更认识耶稣基督，这是神要我们数算的。我们数算那些在我们中间到底有哪些人有没有被我们忽略。第四，各位，我们最能够、啊、实践的了解，我们去数算上帝在我个人、我的工作、我的事业、我的人生以及我的家人、我的家庭所赐给我的各样的恩惠跟看顾。我们刚才提到现在西岸这里这个野火带给我们相当大的影响、啊、有时候想起来让人家感觉挺泄气的，我相信各位也了解、啊、天空一层这个雾蒙蒙的，然后闻起来不舒服，很不舒服，那也让人家有点担心。那这个疫情还在上升，昨天看新闻他说每一个钟头就有50人、啊、就很不幸的因病毒而离世。现在那个死亡人数已经感染了、啊、非常多，死亡已经接近20万。我们都很希望这些事情能够平息下来，可是你说我们在这样的情况我们有什么好感恩的？那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顺境里才感恩，我们不是病得医治，不是上帝给好处的时候才感恩，神要我们在逆境也学习感恩，在环境一切都好像看起来不如理想的时候我们还是感恩。现在我们处在一种不安或是混乱的情况，我们更要感谢神，因为神的心意是在我们在感恩的时候看见他过去原来已经给我们这么多的恩惠帮助，以至于我们更有勇气毅力来继续前面人生的道路，以至于我们可以更加的真实的信靠神。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各位，在圣经里不懂得感恩、啊、其实几乎跟撒谎跟偷窃跟不道德的事情几乎也是一种上帝讨厌的事情、啊、几乎是一种上帝讨厌的事情、啊、是圣经所指责的。那个罗马书第二章一节他说到那些不敬虔的人说他们是怎样，他说他们不认识神，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明明知道很多事情是领受，他们的心思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对，不知感恩会让人变得非常心思会虚妄的。各位，我们不是等到感恩节才感恩，我们现在准备感恩节的活动、啊、我们是要经常为上帝给我们的来感恩。你看我们教会、啊、那个我们有同工这么认真 来准备诗歌，准备各种查经啊，在各方面帮助我们啊。我觉得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的家庭，我们个人也许得到在这个疫情这么困难底下得到安全，得到还是可以有工作，我们的事业还是能够至少维持一个稳定decent的一个情况，我们就该感恩。各位，刚才我们读到大卫他的103篇诗篇，他那里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大卫是一个非常知道感恩的人，103篇有一个很美的，在许多方面他为他自己所得的，得到的赦罪，得到看护，得到一切上帝给予的帮助喜乐，来感谢。所以我们也要向学习。我们今天刚才弟兄姐妹的见证，我想我不知道大家，我想一定能够得到帮助，对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很感谢他们，我们也希望我们以后能够有更多弟兄姐妹能够分享他们生命见证，让我们自己彼此的都能够相互的鼓舞，我们学习数算上帝的恩典。我们看到他们生命里有高低起伏，他们不是在顺境之中，感谢神，他们经历许多艰难，可是他们在其中，他们经历神是真实的。我们为他们感恩，可是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起来承担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也愿意常常去数算上帝要我们数算的事情，巴不得我们每一位因此而得益处。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指教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年日，以及你自己在我们生命里各样的工作，好让我们存着敬畏的心，主，不让我们做忘恩的人，让我们天天的愿意让因着你自己的恩惠，我们更活在信心里面，更在各样事情来信靠你，好让你得荣耀，好让你的心能够得安慰。我们为自己，为教会，为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我们所得的，我们所需要的，求你继续的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